总编辑会客室，精彩人物观点，深度交流访谈，邀请你一起来听故事。我是雅慧，三月底了，陆陆续续各个实验学校的招生说明会都办完了，然后家长要开始准备申请实验学校。现在哦，家长要选择学校的选择非常的多，有根据108课纲发展的各式各样的特色课程啊，还有公立的、私立的实验学校，也有私立的学校。或者是要选择自学，其实都是非常的容易。同时现在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也都越来越少，很多家庭都只有生一个小孩，所以家长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希望帮孩子选择一所最适合他的学校。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就是跟这个怎么样来选一所适合孩子的学校。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现在最难进去的一所公立实验小学，和平实验小学。现场来的是实验小学的校长黄校长，我们请校长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雅慧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和平实小的校长黄志顺。
好，校长好。那首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很来这个开宗明义的，我们就先来问哦。
是，是
因为和平实小到今年已经是创校已经满四年了，
快要满四年。
然后每一年其实都会办这个招生说明会。
是。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和平实小的它是一个大学区的学校，也就是说只要涉及台北市，在第二个阶段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入学。
大学区占四成。
占四成，
学区内占
六成。OK， 然后这个大学区可以抽签进和平实小的比率哦，依据过往的经验，大概只有6%，6-8%左右
。
对，非常的困难。所以我想先问校长，就是说，在你接触过这么多的说明会，这么多的家长想要进这所学校，家长对和平实小最在乎、最想要问的那个问题啊，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大概从我们在开办之前，我们筹备处的时候的第一次，到我们最近一次，就是在三月十三号的时候的一个线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去年跟今年都是用才线上互动对答的方式。最多爸爸妈妈关心的就是所谓衔接的问题。
哦，是哦，可是他们孩子才小一耶。
是啊，是啊。哦，
所以他们不是关心和平实小的课程，而是担心国中怎么办。
对，后面怎么办？
为什么呢？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爸爸妈妈。
对，
就是说当我的孩子在选择，我为了孩子在选择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教育的系统的时候
，OK，
那他后面怎么走
？OK，
如果万一他离开了，然后他怎么样回到原本的这个既有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衔接是一个爸爸妈妈最关心的议题。
所以意思是说，大部分的家长都非常清楚和平实小的教学跟一般的公立小学强调的重点非常的不一样。
是。
那基本上他们也都是相信这样的选择可能对孩子比较好。
是。
但是他们会担心那六年以后怎么办。
是。
虽然这个比较好，可是六年以后万一都还是只有这种一般国中的样子，他会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很担心。
因为我们学校只有到六年级，
对，
没有继续长上去嘛，
对，
所以爸爸妈妈会很关心这个议题。
那你都怎么回答？
我通常都会这样回答，你没有听错，我都回答说，就看着办吧。
看着办，
看着办，看着办，不是代表我很轻蔑，然后就是不当一回事，不
是。
看着办，到底重点是要看着什么来办？
对，看什么？
看什么来办？第一个会看到就是孩子的特质。也就是说，尤其是小学毕业之后的升国中，或者是国中升高中，当孩子进到青春期，然后进到他后面越来越有自己的自主性跟想法的时候，爸爸妈妈，你真的得要看着办，看着孩子的特质、他的想法跟意愿，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要看着什么办，就是不管你后面怎么衔接，不管你回到公立学校也好，回到私立学校也好，回到因为以台北市为例，目前台北市有三所公办公营的国中嘛，
对、
如果你要进到下一个阶段的实验学校的国中的话也很好，重点是我的孩子长出什么样的能耐，而我想要进去的那一个系统，不管是公立的、私立的还是继续实验学校，他是不是跟孩子能够相对应，然后能够让他孩子能够尽可能去缩短这个适应期，重点来了。其实在我的理解里面，衔接是一个我讲的更直接的，它是一个假议题。
OK，
它比较可能接近的是 每一个学程之间都要去适应。
嗯，
那重点是孩子长在孩子身上的这些能耐素养
能不能
去缩短他这个适应期。
那
我们怎么样去让孩子的翅膀更硬，
嗯，
然后能够飞得更远，飞得更高，那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国中的生活它是一种情境，那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以我们过去的既有的经验跟既有 的想法，可能是比较多的
学业压力更大，对，
应试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学业压力更大，那我们在小学阶段就要去模拟国中的生活，好让他去适应吗？
对，
我想不是，
以前是嘛，
对，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而是应该是让孩子去在小学阶段去长出来他对于学习的理解，对于学习的态度跟动机，他知道他学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他越长出他自主能力，他就越能够去缩短他进到国中之后下一个学程那个适应 的期间。
嗯，
好，那这时候爸爸妈妈跟老师就要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你怎么去支持他，去接纳他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刚刚讲看着办是看着这些事情来办，所以他相对来讲如果衔接的概念是你读了实验小学以后只能够读实验国中，
嗯，
只能够读实验高中，
嗯，
我会认为那是窄化了孩子的学习的可能性。
OK，
对，
嗯，所以校长会觉得家长最在意最担心的是衔接问题，因为担心实验小学以后没有实验国中可以接，
是，
可是事实上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是，
你觉得反而家长应该要花时间去担心的是怎么花这个六年的时间去更了解孩子的特质。
是
那然后学校你也觉得就是说所谓的衔接问题并不是说小学到了国中学历这个加深加广变难了，所以孩子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学历，而是说他的这个态度上面对挑战的这种心智能力有没有被培养，
他怎么看待自己，即便他要调整，然后他要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在我们学校 的经验里面，我们其实对于分数这件事情的理解，
对，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强调，可是他如果进到，假设他进到私立国中去，
对，
分数的竞争对的事情转眼之间可能跟他过去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对，
那他就必须要去调整他的心态。
对，
不要说小孩了，回到我们大人来讲，我们从学校毕业进到社会，
嗯，
我们一定会觉得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嗯，
可是如果我的本事够高，
嗯，
我的心理素质够强，
嗯，
那这个就会缩短，
嗯，
即便我要调整我之前的心态，
嗯，
那都是可以长出来的，
嗯，
所以我会认为说与其去担心后面有没有类似的有没有类似前一阶段的学习的样态，
嗯，
那我觉得爸爸妈妈更必须要去关心，
嗯，
跟在意的是在每一个学程里面，
嗯，
我要这个我就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怎么样去培养然后去陪伴孩子的长在他身上的这个能力。
嗯，所以 你比较强调的是内在的这个心态跟心智能力的培养，这个若是培养好，他就有能力去调适任何的状态这样子。那反而是比方说提早练习模拟考，或者是说 这一种的练习不一定是真正的适应，
他可以去了解可以去接触，可是他不是为了要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样态而去做大量的准备。举我们学校为例，我们今年中午有毕业生，
嗯，
我们有两班的孩子，有58个孩子，
对，
我们有4/5的孩子会回到公立学校的系统里面。
哦，你是说今年6月的毕业生？
对，将近4/5。
哦，OK，
然后大概有1/5会进到我们就是台北市的3所的一个实验国中，
是，
嘿，然后有极少数的会进到私立学校。
OK，
对，所以大部分还是会回到
主流，还是回到公立国中。
对，
嗯，所以可见至少他们在心态上并不害怕这样子所谓衔接，他们并不会很担心。
孩子的状态还好，
还好，
但是
家长，
不是因为就是我们都是爸爸妈妈，这可以理解的啦。
OK OK， 好，
将心比心。
所以当你在这样子回答的时候，家长是买单的吗？
我会认为也不得不啦。
OK， 都送进来。6%了，我一定要留着，我不走了。
但是也不对呢，因为我们这过程里面，我们这样从开班到现在3到4年之间，也有一些家长会转走的，
是
因为这个焦虑感。
大概百分比是多少？
它也是5%左右。
哦，嗯，大概都是在，比方说进来前2年吗？还是说都有机会？
我们转学的样态大概分几类、嗯、第一类是因为确实有搬家甚至是出国、
okay.
哦、那这个就是因为
不得不、
外在的物理的条件改变了，所以然后第二类是很特别的是弟弟妹妹、嗯、因为兄弟姐妹、嗯、我们有家长有三个孩子、嗯、三个学校都不一样、
哦、
其中是只用一个在我们这边，所以 okay. 他撑了一两年他就跟我讲说他实在是受不了，好，这是第二类、嗯、然后第三类确实因为更理解他自己对于孩子的想象学习的想象，然后在我们这边孩子的状态其实他跟他的想象跟期待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会选择转走、嗯、我觉得这是好事，好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既然我们家长会更在乎孩子是不是能够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学习的特质去做学习、
嗯、
所以当他发现这个跟他的期待不一样，跟孩子期待不一样、
嗯、
他会选择转走，即便我们听起来好像六到八的抽签率好像很难进来，可是他会毅然而然的 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嗯、然后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孩子适应的很 OK、
嗯、
可是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嗯、
爸爸妈妈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件事情、
哦、不够满意、
不是就是那个焦虑感、
哦、
会让他非常的徘徊，然后到最后当这个徘徊点的时候、哦、他就会选择转学。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两个这样子的例子，他原本是公立学校，因为我们开办的时候是三年级嘛，
对、
哦、所以他一二年级的时候在公立学校，
对，
然后在我们这边孩子适应的也很好、
嗯、
然后学习的也很开心，可是孩子跟妈妈都很辛苦，辛苦的原因是什么、嗯、因为他的孩子回到家里之后、
嗯、
妈妈很认真、
哦、
超级认真，
加深加广，
再把当时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尤其是国英数、
哦、体制内的，
由妈妈
加深加广、啊、
再帮他教一遍就是早上上一套回家上一套，
太累了，
那个怎么撑得下去，
所以他白天实验学校然后晚上是那个
是
在家，
可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也能够体会父母亲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说这样子，所以我们更去照料到这个所谓的学习能力、学历的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跟理解、
嗯嗯嗯、
我们确实是讲得更直白的、
嗯、
我们是在跟家长玩真的，
嗯，你说玩真的是坚持你们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是
要交给学生这样子。那校长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就是基本上和平实小学生他的一天是长什么样子的？
简单讲，因为我们的上课的时数跟公立小学是一样的、
嗯、
时间也是一样的，
对，
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是，
然后包括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所有的公立学校的样态我们都是时间都是一样的、
嗯、
好、
嗯，
那我们一早来就会有一个提示人的时间、
嗯、
然后会有一个提示人之后的一个转制的时间，
转制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场地有限、
嗯、
我们六个年级孩子非常多，然后校园空间有限、嗯、所以我们让提示人这件事情跟一个我们称之为 check in， 就是让孩子能够进到这个学校里来开始学习
这
样的一个仪式跟准备、嗯、然后这个就是一个40分钟，再加一个另外一个40分钟，80分钟、
嗯、
80分钟之后呢会有一个80分钟完整的时段，我们称之为主题课的时间，
80分钟，
对，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嗯
哦，
那你会发现说，哎，那礼拜五到哪里去了？
对，
礼拜五的这个八十分钟，我们是一个家族的时间，
嗯、
我们让幼儿园最小的幼儿园到六年级，最大六年级一个混龄，
嗯，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家族，
嗯、
这个梗哈、哦、有点像哈利波特的梗，对，我们分成天空、大地、海洋、树居这四个大的家族，然后我们会去操作就相关的课程，
这个家族的课程，
对，这个混龄的，对，这个的焦点是在于怎么样透过混龄的过程让孩子去培养大的带小的，然后小的要去尊重大的，然后即便我跟你一天到晚吵架，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相互学习，
嗯，
它比较偏向于情谊的情绪的学习的层面，
嗯，
这个在我们学校的运作里面我们分成三个层面，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情绪，一个是健康，好，那这个就非常强调，然后主题课完之后呢，我们会在中午吃饭之前会有一个40分钟一个小节的时间，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基础课程，基础课程不是拿国语数学课本来上，不， 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说国语、数学、英语这三个工具学科它要怎么样跟主题课程能够相融的相融合这件事情，其实它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个时段叫做主题基础课程，然后中午就是一样就吃饭午休，然后下午，
所以这个基础课程主要是回应前面那堂八十分钟的主题课程，比方说那个是若是特别是需要数学计算的，
是
它可能就会
延伸的、加广的，然后去奠基的、
okay.
甚至是有比较慢的孩子要个别学习的部分、个别化、差异性化的部分，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进行、然后下午比较特别、下午如果比如说中低年级放学就放学，
对，
可是我们从中年级以上、我们就会有选修课，
哇，中年级以上就开始有选修课，
三四年级中年级一个礼拜会有六节，然后高年级会有到九节，
是选修课，
选修课，选修课。
那他六节是从多少课当中去选？
我们有两个班嘛，所以我们同步会开四个选项让孩子选，就四选一，所以我们一季十周，我们第一个礼拜的选修课就是就像我们在那个每个老师就是卯足了劲就准备好 的选修，让孩子去听
present,、
对，去不是导师哦，是
老师
去 present 这个，
然后学生来，
对，我的syllabus是什么，我的教材是什么，然后呢我去吸引孩子的了解跟注意，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就会透过电脑系统然后去选修。好，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两个或是我们三个都要抢同一门课，
对，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这时候有趣的事情更有意思，就是孩子要想方设法去说服老师你要收我，那就透过很多的方式，可能用你的文字的描述，然后你甚至有时候老师会把他约来谈、就是让孩子很清楚知道说我选这个的动机是什么、好，那还有个选修课，所以很特别的就是在这里、那一样是四点放学，
从三年级就开始选，那小孩有完全的自主权，
对，
还是说老师
只有一项我们是必选修、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讨论了很深入跟很久，我们只有保留一项就叫做游泳、我们只有游泳这件事情，我们会要求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他至少要选一门游泳课十周、除了游泳课之外、所有都开放，
哇，
没有那种强迫必选、就是必修的这种事情，没有，
那选修课基本上是三年级的在三年级的选修课选，四年级在四年级的选修课里头选，
是
OK, 那但是星期五的这个设计过的课程家族的就是有可能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是一起上的这样子，所以这整个课程是真的很打破原本一般公立学校的课程的规划，
它不只是打破，它就是把我们的课程就是百分之百都由老师自己编，我们不是直接拿一本
课本，
我们不是禁止用课本、举个例子、譬如说我就、如果说我是四年级的老师，然后我发现我在教、分数乘除的概念的时候、我发现康轩的这个单元很好用、我就会引用、就是去编制这个相关的，我就可以把这个它的内容跟素材拿来使用、当然我们 会在著作权的前提 为考量、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会来使用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但是我们不会拿一本课本从头教到尾
OK, 對，所以 老师其实很像一个创作者，
是、所以他是一个集体创作，
对，那像你觉得就是这个课程整个这个设计规划都是从零开始，然后老师们也很辛苦，我相信校长自己做校长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是，
那你觉得就让你觉得乐此不彼，或者觉得让教师团队在办这个学校这样子乐此不彼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就是我们走了三年多来，然后包括之前很长期的一个筹备的一个经验，为什么我们都是公立老师过来的，
对，
为什么我们愿意来，
对，
然后薪水也没有比较多，
对，
然后又做了要死、所为何来、
嗯、
就是我们真的看到如果透过我们这一群老师基于这个自主学习的理念，他可以培养孩子一些真的长在他身上的东西、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啊，这就是我作为老师、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啊。以前我们在公立学校其实当我想要干嘛干嘛、第一个我找不到班、第二个我即使找到班那个整个系统跟结构其实会让我觉得啊，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然后当有这群老师在这样的机缘之下重新开始、然后透过这个文化氛围的培养跟建立，即便辛苦、我们都觉得愿意 去努力。
嗯，
对。
那你刚刚说看到学生长出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比较具体的例子是什么？你
譬如说，好，我今天早上才遇到这个事情，非常有趣。好，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想要，因为我们学校的校门口有一个制水池，然后这制水池就是他就是他也没有马达，也没有过滤，他水下很大。
嗯
雨下很大它才会有水，如果像我们最近常比较没有水，它就整个都会干掉。
嗯，
然后就开始就有孩子就会注意到这些事情。
嗯，
然后就会主动来跟我讨论，
嗯，
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这个没有人逼他。
嗯，
可是他开始对环境有感觉。
哦，
对身边周围的人事物有感觉。
OK，
那这件事情他就变成一个学习的起点。
嗯，
然后我们就会开展这个路程，对，
然后一些基础学历的东西其实是会进来的。嗯，那校长我也想请问啊，像现在有这个108课纲的这个架构，其实 各个学校从高中国中到国校其实都在发展特色课程，那这样子的特色课程跟现在你们在经营的这种实验教育三法通过的实验学校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作为家长，到底我选择一所实验学校，跟我选择一所标榜什么什么什么108课纲特色精神的特色课程的学校，
嗯，
它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好，我们或许从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不管是实验教育也好，是108课纲，我们整个由公部门系统在带领整个台湾教育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变革，
嗯，
都是一件好事。
嗯，
老师、学校。
嗯，
开始动，然后各县市主管机关开始对于教学的历程，然后开始有一些反思，然后而且这反思，而且还会落到实践的历程里面。
嗯，
这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必须要很坦诚的说，
嗯，
我会认为实践教育跟所谓108课纲，
嗯，
或是特色课程，
嗯，
尤其是特色课程，
嗯，
它真的是两件事。
嗯，
如果说我只是把我自己原本在做的特色课程，
嗯，
然后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叙说，甚至来包装，
嗯，
然后就把它视为是一种实验教育，
嗯，
我个人是觉得，
嗯，
好像不是这样，
嗯，
那倒回来讲，那什么才是我的心里面的实验教育那个概念？嗯，它比较接近哈，就是回到学校的运作，回到以教师为本位。
Okay，
这不是什么都听老师的，
嗯，
是回到以教师为本位。而教师为本位的更核心的精神是他 你会有一个 很清晰的实践教育的理念，
嗯，
去带动所有的事情。
嗯，
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就 常跟好朋友讲说，我们学校没有创办人，
嗯，
虽然我是创办这个学校的校长，首任校长，我也不觉得我是创办人。
嗯，
我们是一群老师基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理念，
嗯，
然后去运作这个学校，
嗯，
所以是一群创办人，而不是一个创办人。
嗯，
好，
嗯，
然后从老师为本位之后呢，重点来了，你怎么样去释放老师对于教学的热情，
嗯，
然后他的 教学的专业，
嗯，
这两件事情，
嗯，
在特色课程里面也可以做到，
嗯，
可是他没有办法到位，
嗯，
因为他还是在执行某一种任务
课程
、
嗯，
甚至是政策，
嗯，
可是如果他越来越清楚，这个他就是指老师，
嗯，
他越来越清楚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去实现我的那个教育理念，
嗯，
那他就会跟特色课程会开展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嗯，那我们家长从外面看，
对，
我怎么选择，就说我怎么知道这到底是一所真的实验学校，还是这就是一个特色课程，或者是说说不定我的孩子就适合去上有一个特色课程的学校就好了。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我作为家长，我从外面怎么判断？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我们刚刚讲的答案，就看着办，看着办，就是
看着办，
还是回到孩子这个状态，以及爸爸妈妈，你到底你自己对于教育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什么？
嗯哼。
然后你对于你的孩子那个学习的样态，你的期待是什么？
嗯，
如果你很清楚这件事情，
嗯，通常就不太清楚啊，怎么办？
要做功课，
做功课。
我常常讲哈，就是妈妈爸爸妈妈没有误解的，
嗯，
没有误解，为什么？因为他连了解都没有，
哦，
他用自己的想象。
OK，
好，我说的再多，
嗯，
那都是我说的，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听嘛，
嗯，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了解，然后你就以为，哎，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好，
嗯，
所以爸爸妈妈需要做功课。
所以这做功课包括什么？比方说要听说明会，
对，
看一些报道，
对，
还有呢？
还有你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哼，这些都好哲学哦。
确实就是啊，教孩子不是这样的啊，哎呀，就是你要真、哦、你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嘛？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好，如果你真的很在乎
成绩，
比方说成绩啦，哈、
okay.
哦，你很在乎你的小孩子是不是能够在就是40分钟内，然后在30个计算题里面，它的答对率要高达85%以上。
OK，
我可以跟你告诉你，和平思想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你的选择之一。
OK，
连边都摸不上。
OK，
对，
好，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对
孩子的想象，
对。对那如果你的 很期待的是能不能透过爸爸妈妈跟老师的努力跟合作、然后让孩子能够开始能够去有机会，他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水池的例子、他对周围的身边的事情、人、环境有感觉、然后他开始懂得去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去理解甚至去实际的行动、如果你在乎的是这个、那我们学校可能比较接近这样的期待，对，
了解，OK， 好，校长可不可以也谈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因为校长其实之前也很诚实的分享过说，说其实学校之前也碰到过一些办学上的一些困难，
是
就是学校，因为大家就想象这是一个环境比较不一样，然后弹性比较大，
对，
然后整个可能比较包容，
对，
那所以就会觉得是不是很多学习上有困难，有障碍，或者是说甚至是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困难的学生，可能到了这个环境会比较适合他，可是后来事实上学校也发现这些东西。最后造成了学校的一些办学或者班级经营上的困难，
是
这样，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好，我先讲我对这个事情理解的最终的那个想法，就是、教育没有特效药
，OK，
尤其是特教没有特效药。
嗯哼，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在原本的学习的环境里面，可能有一些学习上的困难，或者是生活实际上的困难。如果你以为把这样的孩子，把你的孩子转到实验学校，就能够解决，我会比较坦诚的回答您，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好，不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以我们学校为例，我们学校因为老师自己编嘛，所以说真的课程。班级经营这些是相对比较有弹性，
对，
相对于公立学校是比较有弹性，即便我们还是公立学校，是，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你转去那个学校，它没有相对应的这些特教的资源，其实它可能帮不了你的孩子，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是因为每个实验学校的样态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你的孩子的特教的需求如果刚好跟这个实验学校的特性相冲突的话，那可能孩子 会学得更辛苦。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好，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比如说有雅思，或者是自闭的孩子，他可能他的学习的环境跟氛围是需要结构的，清楚的，小孩子是比较能够预测我的下一步
有个 规矩跟规格，
是比较孩子比较能够理解跟预期，甚至是预测他的下一步跟着下一步、这样子的孩子，他透过老师的协助，包括加上特教的资源，他就可以学得 更好，可是以我们学校为例，这个就是完全冲突。
OK， 因为你们整个结构是，
对，我们的变动性太大，
对，
那这样的孩子来我们这边就会很辛苦。
哦，
那你说是孩子的不对吗？不，因为是学校不对吧？也不是，因为就是没有了解，所以我刚刚讲看着办的意思是说，你得要看这个小孩子的状态，尤其是特教的需求，跟你要转过去的那个学校的，是不是能够 match 之后，他能够提供你的孩子更实际、更到位的协助，那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他有时候完全相反。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因为和平也是公校，所以该有的特教资源也不会少，
不会少。可是没有多，
没有多。可是就是以课程结构来讲，它就有可能跟某些类型 的特教需求的学生会是冲突的，这样
是。
可是不一定对某些另外一种类型的可能会是好的，这样子。
确实，所以真的是要因着学校的类别，因着孩子的个殊性，然后来做判断，千万不要认为说实验学校它就比较 free， 比较没有限制，比较没人管，比较什么都可以，
对，
没这回事。
OK， 好，那家长也很关心，是不是读实验学校的学生的学历的成绩就是会被牺牲，因为他们更自由、更多元，然后是不是这一定是必要的代价的？
好，在这里我就更诚实的回答雅慧哈。嗯，我们今年是第四年嘛，哈，
对。
然后我们特别是以台北市的这个公立学校来讲哈，就是在每一年的五年级，我们会做学历检测，
嘿，
所以我们现在有考了两次，就是去年的五年级，现在已经六年级，跟今年的五年级，然后两次的成绩差不多。嗯，好，然后你没有听清楚哈，你没有听错哈，嗯，就是我们的学历检测是在台北市的平均值的往下3到5个百分点。
哦，你说可是两年都是这样子的，
差不多，
所以它是平均三到五，就是那也
平均值的3到5个百分点以下哦，
是很感觉，
嘿嘿，好好好好，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还好，
还好，没有，可是你看哦，我们在大安区哦
，OK，
那如果以大安区的，因为这个平均值，它有台北市的平均值，
对对对对对，
跟新政区的平均值，
对，
我们在大安区就会再更低一点
，OK，
可是，在台北市的平均值就是大概3到5个百分点。嗯哼，我讲的这个例子是说，如果要用这个学习检测，
这个考什么？
考国英数
，OK，
而且它是抽测跟普测，像英语就是抽测，然后它有阅读，然后又它有听，好，像这些它都有，而且我觉得台北市也很好，就是说它透过这个学历检测来提供学校在运作的这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值，好，那如果说以台北市大安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来讲，我们可能是在中后段，好，中后段，那如果我们认为孩子的学历学习能力就是用这个分数来代表，
Okay，
那我们确实是受到影响，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嘛，好，那我们的重点就是，好，如果我们期待的是当小朋友能够透过孩子的学习的经验跟机会，老师的协助跟爸爸妈妈的帮忙，他的表达的能力，他的思考的能力，他对于自己学习的主张，他开始从一年级开始就透过这样子一点一滴的累积，他这东西不会展现在学历检测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学历检测根本就是测不出来的，
对，就他只能测国英数，
对，
测不到那个动机啊，
对对对对对，
跟自主学习，
是是是，是，那你说我们花了这么多力气，老师们爸爸妈妈花了这么多力气跟时间跟政府花那么多资源下去，如果你从单一的学历检测的分数来看这个，确实是会受到影响，对，那学历检测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参考方向，因为我们说教还要自己编，尤其是举例来讲像国语，它细到去分析你的阅读理解，你的推理，然后你的表述各方面的，那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编嘛，我们可能就会根据前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我们在思考跟发展我们课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一些调整，对，我不会，我从来都不会跟我们老师讲说，好，我们今年是平均值的往下5%，我们明年就要往上提升，这件事情从来不会在我们的思考里面。
哦，它不是你的 KPI，
不是
作为，
对，
那所以当初你们看到这样子的成绩，你们觉得是预期内的，还是还好，好像更好一点，还是说？
大概是我的预期是没有错啦，大概是 往下大概5个百分点，差不多了。
Okay，
5个百分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表现的并不好。对。
那家长知道这个？
知道啊。
那
家长，我说明会有讲啊。对啊，
就是说明会你会先跟大家讲，如果是你们要看国英数三科的话，可能
我跟你公平就丢了。
OK， 好。那最后我也想问一下那个校长，因为刚好最后一次遇到校长的时候，校长台那时候正在准备校长遴选嘛。
哦，对。
对，那然后其实一所实验学校的发展要累积课程，像和平实校到现在也才四年，做了一轮，毕业生也都还没有看到，你慢慢才会看到学生的一些成果，
是
课程实践的成果，其实它是很需要时间累积的，
没错。
所以一个学校的这个领导，虽然说他也是一个集体的领导，是一个团体的，然后岳校长那时候有谈到，就说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当校长，
那万一已经通过遴选，
已经通过遴选，对，现在会继续
连任一任，
往下一任嘛，
对。
那校长那时候其实也有跟我提到说，若是没有遴选到校长，你甚至会决定要回去当老师，这样
不是甚至啊，是很开心的回当老师，
很开心的回去当老师。好，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这个心路历程，以及你觉得一个实验学校里头校长的位置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好， 我从头到尾 就是老师啊，
嗯
啊，我也有上课，我有上选修课，
嗯，
好，所以我想不只是校长，不只是实验学校，我觉得校长，所有的校长其实都是老师。当我们用老师的角度在思考孩子的学习的时候，在思考教师同来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连接跟关系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就会更清楚。但是不能够只有从老师的角度在理解事情，好，譬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然后更平等这样的文化氛围，其实校长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常常在讲说我没有在领导老师，是老师们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啊，老师们是谁啊？我也是老师啊。好，所以当学校的运作不是绕着校长走，而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teacher base 这个概念。好，就是用教师为本位这件事情，然后再去吸引认同这个理念的家长一起来参与协作，这个亲师才有办法，家校才有办法连结在一起，所以这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你越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到位，那个文化氛围就会越清楚，好，我常讲说，我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件事情也别人逼我，有没有人拿刀子架着我？哦，黄志顺你要来做这个，没有啊？啊，我来做，啊也连任了，然后就很开心的做啊，哎呀，因为没有人逼我，所以如果即便有一些挫折或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很快就会过去了，就是那个
是自己想做的，
对，Day one every day， 对，
就是你的初心，
每天就当做第一天 ，Day one every day， 对。
然后看到学生的这个成长有往你想象中的方向这样子，就有成就感。
但是我们真的很清楚，很辛苦，
很辛苦。对，
因为大家都要自己来。
对，好啊。那今天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我没有问到，校长很想要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家长啊、老师们想要补充的
？OK， 我们走了这三四年的过程里面，我真的发现台湾的教育已经很不一样，尤其在公部门的系统里面，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对我们台湾教育的发展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是充满了希望的，
真的好。
但是以我们为例，我们很期待我们这样的学校它不会只是一所学校，
对，
它会变成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慢慢的去变成相互之间学习的一个生态系，但是这需要时间的累积，需要资源的投入，然后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跟政府，跟老师脑袋里面观念的改变，
相信跟支持嘛，
是没有这件事情很难，
对。不容易啦，就是真的办一所学校不是说今天挂牌实验小学它就已经是实验小学了，可能要到十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方向啊成果。
以我们学校的经验，我觉得大概30年
三十年看到孩子长大的，
对对对，我可能都看不到了，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黄校长来我们这边，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真心话哦。那实验学校的发展，从实验教育三法通过以后，真的是百花齐放哦。到现在，亲子天下统计的这个家数，就是以机构啊、团体跟学校公私立，应该都有270几家，可能快要300家了，真的是百花齐放。其实家长若是有兴趣要选择，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因为每个学校的结构生态、它的法治基础，然后它的升学其实都会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可能很多新的学校发展也不是会很稳定，可能家长要送孩子去学校，甚至你要办要有一个一起办学的这种准备的心态，
完全正确。
对，所以 OK， 因为基本上都还是施工中的学校啦，我的感受。好，那其实同步这个，当大家听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们亲子天下的网络的实验教育的专辑最新更新的内容也同步上线了哦。那个校长刚刚有提醒说，一定要多做功课。那除了真正去看学校，然后事前其实亲子天下的资源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索跟阅读。那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收听总编辑会客室，我是雅慧，亲子天下 Podcast 周二谈教育，周四聊生活。欢迎关心孩子教育教养的你订阅收听，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鉴，也欢迎在许愿池哦给我们回馈，告诉我们你们还想听什么样的议题。那我们就下次见喽，谢谢，拜拜，
拜拜。